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梓，演播点点说说。第十八回，约诗会，名士携筐二，访朋友，书店会攀三。话说筐超人那晚吃了酒，回来御处睡下。次日清晨，文翰楼店主人走上楼来，坐下道：先生，而今有一件事相商。筐超人问是何事。主人道：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，要刻一部考卷卖，要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，又要批得好，又要批得快，合共300多篇文章，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。我如今扣着日子，好发与山东、河南客人带去卖。若出得迟，山东、河南客人起了身，就误了一觉睡。这书刻出来，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号，还多寡有几两选金和几十本样书送与先生，不知先生可赶得来。筐超人道：大约是几多日子批出来方不误事？主人道：须是半个月内有的出来，觉得日子宽些，不然就是20天也罢了。筐超人心里算计，半个月料想还做得来，当面应承了。主人随即搬了许多的考卷文章上楼来，午间又备了4样菜，请先生坐坐，说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，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，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饭，初二、16，跟着店里吃牙祭肉，茶水、灯油，都是店里供给。筐超人大喜，当晚点起灯来，替他不住手的批，就批出50篇。听听那桥楼上，才交4股，筐超人喜道：像这样，哪里要半个月？吹灯睡下，次早起来又批，一日大半夜，总批得70-80篇。到第四日，正在楼上批文章，忽听得楼下叫一声道：筐先生在家吗？筐超人道：是哪一位？忙走下楼来，见是井兰江，手里拿着一个斗方卷着，见了作揖道：后迟有罪。筐超人把他让上楼去，他把斗方放开在桌上，说道：这就是前日宴集献楼字运的，同人已经写起斗方来，赵雪兄看见，因为得语不胜畅畅，殷兆韵也做了一首，我们要让他写在前面，只得又个人写了一回，所以今日才得送来请教。筐超人见题上写着暮春齐亭小集同献楼字，每人一首诗，后面排着4个名字是赵杰雪斋手稿、井本惠兰江手稿、知恶见风手稿、浦玉芳莫清手稿。看见纸张白亮，图书鲜红，真觉可爱，就拿来贴在楼上壁间，然后坐下。筐超人道：那日多扰大醉，回来晚了， 景兰江道：“
这几日不曾出门。”
匡超人道：“因主人家拖着选几篇文章，要替他赶出来发课，所以有失问候。”景兰江道：“
这选文章的事也好，今日我同你去会一个人。”
匡超人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
景兰江道：“
你不要管，快换了衣服，我同你去便知。”
当下换了衣服，锁了楼门，同下来走到街上。匡超人道：“
如今往哪里去？”
景兰江道：“
是我们这里做过种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，他今朝小生日，同人都在那里聚会，我也要去祝寿，故来拉了你去。到那里可以会得好些人，方才斗方上几位都在那里。”
匡超人道：“我还不曾拜过胡三先生，可要带个帖子去。”
景兰江道：“这是要的。”
一同走到香蜡店，买了个帖子，在柜台上借笔写：“卷晚生匡炯拜。”写完笼着又走。景兰江走着告诉匡超人道：“
这位胡三先生虽然好客，却是个胆小不过的人。先年种宰公去世之后，他关着门，总不敢见一个人，动不动就被人骗一头，说也没处说。落后这几年，全亏结交了我们，相遇起来，替他帮门户，才热闹起来，没有人敢欺他。”
匡超人道：“他一个种宰公子，怎得有人敢欺？”
景兰江道：“
种宰嘛，是过去的事了。他眼下又没人在朝，自己不过是个诸生。俗语说得好，死之府不如一个活老鼠，哪个理他？而今人情是势利的，倒是我这雪斋先生失明大，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，哪一个不来拜他？人只看见他大门口，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，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。那蓝伞的官不算，就不由得不怕。所以进来人看见他的轿子，不过三日两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，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势力，就是三公子那门首住房子的房钱也给的爽利些，胡三公子也还知感。正说得热闹，街上又遇见两个方巾阔服的人。景兰江迎着道：“ 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寿去的？
却还要约哪位？
向哪头走？”
那两人道：“就是来约长兄。”
即遇着一同行吧。
因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
景兰江指着那两人向匡超人道：“
这位是金东牙先生，
这位是严志忠先生。”
指着匡超人向二位道：“
这是匡超人先生。”
四人齐做了一个揖，一齐同走。
走到一个极大的门楼，知道是冢宰地了，把帖子交与看门的。看门的说：“请在厅上坐。”匡超人举眼看见，中间御书匾额“中朝柱石”四个字，两边楠木椅子，四人坐下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。少顷，胡三公子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绛色缎直裰，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约有40多岁光景。三公子着实谦光，当下同诸位做了揖。诸位祝寿，三公子断不敢当，又谢了诸位，奉坐。金东牙首座，严志忠二座，匡超人三座，景兰江是本地人，同三公子坐在主位。金东牙向三公子谢了前日的扰。三公子向严志忠道：“一向驾在京师，几时到的？”严志忠道：“前日才到，一向在都门比庆家国子司业周老先生家坐居亭，因与通政范公日日相聚。今通政公告假醒目，约弟同行，顺便反射走走。”胡三公子道：“通政公寓在哪里？”严贡生道：“通政公在船上，不曾进城，不过3-4日即行。帝因前日进城会见雪兄，说到三哥今日寿日，所以来奉祝，叙叙阔怀。”三公子道：“匡先生几时到省？贵处哪里？寓在何处？”景兰江代答道：“贵处乐清，到省也不久，是和小弟一船来的。现今寓在文汉楼，选吏科考卷。”三公子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说着，家人捧茶上来吃了。三公子立起身来，让诸位到书房里坐。四位走进书房，见上面席间先坐着两个人，方巾白须，大模大样。见四位进来，慢慢立起身。严贡生认得，便上前道：“魏先生、隋先生都在这里，我们恭揖。”当下坐过了揖，请诸位坐。那魏先生、隋先生也不谦让，仍旧上席坐了。家人来禀三公子，又有客道。三公子出去了。这里坐下，景兰江请教二位先生贵乡。严贡生代答道：“此位是建德魏体善先生，乃建德乡榜。此位是石门隋岑安先生，是老明经。二位先生是浙江20年的老选家，选的文章一批海内的。”景兰江着实打工，道其仰慕之意。那两个先生也不问诸人的姓名，
隋岑安却认得京东衙，是那年出贡进京，到监时相会的。因和他攀话道：“
东翁，在京一别，又是数年，因甚回府来走走？”
想是年满受职，也该容选了。
京东衙道：“
不是，近来部里来投充的人也甚杂，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，降了宁王，后来朝里又拿问了刘太监，常到部里搜梯卷案，我怕在那里久惹是非，所以就告假出了京来。”说着捧出面来吃了。吃过，那魏先生随先生闲坐着谈起文来。魏先生道：“进来的选士一发坏了。”随先生道：“正是，前科我两人该选一部振作一番。”魏先生孤着眼道：“
前科没有文章。”
匡超人忍不住上前问道：“
请教先生，前科墨卷到处都有课本的，怎的没有文章？”
魏先生道：“此位长兄尊姓。”景兰江道：“
这是乐清匡先生。”
魏先生道：“
所以说没有文章者，是没有文章的法则。”
匡超人道：“文章既是中了，就是有法则了，难道中士之外又另有个法则？”
魏先生道：“长兄，你原来不知，文章是带圣贤立言，有个一定的规矩，比不得那些杂懒，可以随手乱做的。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，并看出国运的盛衰。红有有红有的法则，成红有成红的法则，都是一脉流传，有个圆灯。比如主考种出一榜人来，也有合法的，也有侥幸的，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，这篇就是传闻了。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，只叫做没有文章。”
隋先生道：“
长兄，所以我们不怕不中，只是中了出来，这三篇文章要见得人，不丑，不然只算做侥幸，一生报愧。”
又问魏先生道：“
近来那马竞选的三颗成墨，可曾看见？”
魏先生道：“
正是他把这个选士坏了，他在嘉兴瞿坦安太守家走动，终日讲的是些杂学，听见他杂懒倒是好的，与文章的礼法他全然不知，一味乱闹，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。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，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毒。”
说着，胡三公子同了知见风、普墨清进来摆桌子，同吃了饭，一直到晚不得上席，要等着赵雪斋。等到一更天，赵先生抬着一乘轿子，又两个轿夫跟着，前后打着四只火把，飞跑了来。下了轿，同众人作揖，道吉，
得罪，有累诸位先生酒后。
胡府又来了许多亲戚本家，将两席改作三席，大家围着坐了。
席散，各自归家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